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1月30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2月1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再次要求中国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俄罗斯指责美国直接挑衅朝鲜，特朗普推文称中国对金正恩影响力有限，美国媒体表示中情局局长将取代国务卿蒂勒森，特朗普模棱两可，法国经济部长访华希望建立法中新型经贸关系，教皇方济各抵达孟加拉将会见罗兴亚难民，柏林世界钢铁峰会取得部分进展，突破德国政治僵局，默克尔会晤舒尔茨，欧佩克决定延长原油限产期限，世界艾滋病日，世卫表示全球患者超过3000万。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朝鲜在周三试射火星15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美国周四再次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周四表示，虽然中国已经做了很多，但是中国还可以在石油供给上向朝鲜施压。蒂勒森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切断向朝鲜供油。此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世界要阻止朝鲜，中国停止对朝鲜供油将是关键性的一步。黑利表示，中国必须切断对朝鲜的原油供应，他并且要求各国切断和朝鲜包括贸易在内的各项联系，驱逐朝鲜劳工出境。他并且表示说，安理会应该剥夺在朝鲜的联合国投票权。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表示，中国当局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领奖励似乎是有限的。特朗普并且对金正恩领导下的人民与军队甘于忍受朝鲜现状表示惊讶。特朗普推文说，刚从朝鲜归国的中国特使似乎对小火箭金正恩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力。特朗普还说，我们很难相信金正恩手下的人民和军队甘于忍受生活在这样的恶劣的状况之下。据称，中国已经对朝鲜这个冷战时期的盟友施以一连串联合国制裁的举措，但是迟迟不愿意停止对朝鲜输送石油。专家指出，原因是此举将会完全摧毁与朝鲜的关系。美国在朝鲜9月份进行第6次也是规模最大的核试爆之后，即寻求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但是遭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反对。原油自中国的丹东流过鸭绿江，长达30公里的中国朝鲜有域油管输送到朝鲜的新义州油库。法新社报道说，中国的察哈尔学会韩国专家王鹏指出，中国输送到朝鲜的石油，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都被用于军事以及朝鲜当局的核武和导弹计划。而美国的前东亚太平洋助理国务卿罗素表示说，中国担心停止向朝鲜输送能源将导致朝鲜政权的倾覆，或者激起平壤当局的暴力回应。另外，俄罗斯在周四拒绝顺应美国要求切断与朝鲜的关系。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勒梅尔周四在北京表示，希望法国与中国新型经贸关系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之上。法新社报道，对中国展开3天访问的法国经济部长表示，希望中国承诺的开放能够成为现实。据法新社报道，法国经济部长勒梅尔周四抵达北京展开访问的时候，向法新社表示说，重要的是要让中方明白，我们欢迎经济合作，但是这一合作应该是建立在公平和互惠的基础之上。勒梅尔此行旨在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明年年初访华进行准备。这是勒梅尔自今年5月就任经济部长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他表示，马克龙就任总统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19大讲话都为法中关系增添了新意。勒梅尔援引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讲话当中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使我们落后。习近平还承诺，中国将继续敞开开放的大门。勒梅尔周四晚与中国副总理马凯共进工作晚宴。他表示，在此改革的关键时刻进一步巩固法中关系，并且赋予新的内涵变得尤为重要。勒梅尔希望法中签署一项共同的宣言，确定法中新型的经贸关系。第5次中法高级别的财经对话30号到12月1号在北京举行，副总理马凯与法国的经济部长勒梅尔将共同主持对话，双方将围绕为紧密持久的中法经济财政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主题展开讨论。 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白宫有意在数周之内撤换国务卿蒂勒森，并且由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替国务卿一职。据法新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被问及此事的时候，态度模棱两可。就《纽约时报》在周四报道说，白宫正在制定人事变化的计划，几星期之内将撤换国务卿蒂勒森，并将由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替国务卿一职。该报引述没有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对蒂勒森的态度转恶，准备撤掉他的职务，时间可能在年底前后。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周四在白宫被问及蒂勒森去职一事的时候，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仅表示说他在这儿，蒂勒森就在这里。而特朗普模棱两可的态度更增添传言的可信度。特朗普与蒂勒森近期公开显现明显的歧见，而特朗普有关蒂勒森设法与接触只是浪费时间的推文令许多观察家感到意外。报道说，目前不知道总统特朗普是否已经同意撤换蒂勒森。据德国媒体报道说，柏林世界钢铁峰会取得了部分进展。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 NTV 电视台报道，柏林世界钢铁峰会取得了部分进展。33个国家的与会者一致赞成降低对钢铁的补贴和钢铁出口贷款，以削减钢铁生产过剩。中国也是与会者之一。与会者就如何消除钢铁生产过剩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一份同意降低钢铁补贴和钢铁出口贷款的共同报告。东道主德国经济部长齐普里斯表示，各国均认识到削减补贴的必要性。根据经合组织的估测，全球钢铁需求量为16亿吨，但产量达24亿吨，生产过剩达9亿吨。其中，过量生产的一半以上是来自中国。欧洲和美国认为，中国应对世界充斥着廉价钢铁负责。美国正考虑对钢铁施加保护关税，但这也会影响到欧洲钢铁工业，因为欧洲也有钢铁过剩的问题，过量生产达3到4千万吨。尽管如此，欧洲钢铁生产商也没有减产的计划。中国本来打算保持己见，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共同报告。商报则报道说，周四的钢铁峰会没有带来具体进展，没有取得突破。经济部长齐普里斯也承认，没有达成消除钢铁生产过剩的具体协议。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教皇方济各周四抵达孟加拉，教皇刚到孟加拉首都达卡不久，就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果断行动，解决罗兴亚人所面临的人道危机。请听阿曼婷的介绍。
天主教教皇方济各11月30号星期四抵达孟加拉，来到此次出访的第二站。教皇将在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孟加拉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教皇此行的焦点是穆斯林少数族群罗兴亚人面临的困境。周四，教皇一到孟加拉首都达卡，就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从缅甸逃到孟加拉的数十万罗兴亚人所面临的人道危机。但教皇如同在刚刚访问过的缅甸一样，避免使用罗兴亚一词。教皇谈及他们的处境的时候，仍然避免使用罗兴亚人的称呼，而是称之为来自缅甸若开邦的难民。孟加拉邻国缅甸境内数十万名罗兴亚人为了逃离军方的镇压，穿越边界到孟加拉寻求庇护。不过在孟加拉，罗兴亚难民生活在非常肮脏的难民营里，饱受饥饿和疾病的折磨。目前生活在孟加拉难民营里的罗兴亚人试图重建和自救，其中的一个支柱就是在难民营里设立清真寺。前去采访的本台法语部记者看到，难民营里到处都是刚刚诞生不久的清真寺。不过孟加拉自身面临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崛起，境内的少数族群天主教徒因信仰受到攻击，因此官方也担心极端的言论通过难民营里的清真寺得以蔓延和传播。
欧佩克组织决定延长原油限产的期限，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伙伴国周四在维也纳决定把从2016年以来实施的原油产量限额延长至2018年底。据本台法广法语报道，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十个非欧佩克组织的国家也出席了这一会议。在延长减产措施的决定出台前，法国凯捷管理顾问公司的能源问题专家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采访，并介绍了周四会议的会前气氛。这名法国女专家介绍说，
La politique qui a été menée jusqu'à présent de réduction
减少欧佩克组织部分成员国及俄罗斯产量的政策实施至今相当有效，因为原油价格现已回升至大约每桶60美元。现在我认为有两种观点在交锋，一边是莫斯科在俄罗斯原油生产商压力下更喜欢开放限制，显示对每桶60美元的价格足够了。另一边是沙特阿拉伯及其王储想要开展的改革，期盼要看到更高的石油价格，所以有两种观点在交锋。俄罗斯尤其表示，原油价格更高将使美国页岩油受益。
Les Russes disant notamment qu'un prix du pétrole plus élevé va favoriser les pétroles de schiste américains。
另据法国媒体介绍，有关是否对利比亚的原油限产是欧佩克组织未来要继续讨论的议题之一。利比亚由于国内政治局势动荡，其原油产量至今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中国的辽宁高院对盗墓有30年的姚玉忠上诉案宣判维持原判，处以死刑。请听夏荣的介绍。
一审时，法院认定姚玉忠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刑2年；犯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判处无期徒刑；犯倒卖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现在姚玉忠的律师也对法新社说，他对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及盗卖文物等行为认罪。据中国信息网 The Paper 报道，姚玉忠被认为是2015年被捕的225名盗墓抢劫团伙的大哥。现年55岁的姚玉忠报道称，他只有小学文化，户籍地、籍贯、出生地均为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而这里是5000多年前华夏农业文明的代表红山文化的所在区域。和盗墓小说中描写的景象不同，红山文化遗址挖掘本身比较容易，一般挖几十厘米深就能够挖到文物，但难度在于如何在荒野中找到准确的挖掘点。另据沈阳网报道，姚玉忠平日话不多，为人谨慎，爱看书，看风水和墓葬的绝活是父亲传给他的。他已盗墓30年，白天独自踩点，晚间带领团伙成员实施盗掘。只要是姚玉忠认准的地点，他一定要挖到东西才肯罢手。名声渐渐传开后，姚玉忠还被盗墓界尊称为祖师爷。只不过神偷也有失手的一天，2015年姚玉忠一伙人落网，2016年他因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刑2年。此后姚玉忠向辽宁高院提出上诉，终被驳回。
法新社消息，德国总理默克尔周四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舒尔茨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希望能够终结德国的政治僵局。默克尔和舒尔茨可以试探彼此是否准备好进行谈判，以筹组下一届的政府。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16年全球约有3670万名艾滋病毒的感染者，多数位于低收入以及中等收入的国家，需要全球共同努力来协助。国际艾滋病日将近，世卫组织近日公布了今年的主题是人人都重要，倡导为所有需要的人提供安全、有效以及可以负担的药品等卫生保健的服务。世卫并且公布了重要数据，提醒国际社会重视艾滋病仍然是重大的公共卫生的挑战。截止到2016年底，全球约有3670万艾滋病毒的感染者，其中约有180万人是儿童。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美国星期四再度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但是俄罗斯则谴责美国挑衅，指责美国的目的是要激怒金正恩。美国国务卿迪尔森周四说，我认为中国已经做了很多，但是我们也认为中国还可以在石油上做出更多，我们要求中国真的要更多的切断石油供应。在迪尔森之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星期三也要求中国鉴于朝鲜的导弹试射，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黑利并表示，如果中国不做，美国将自己行动。黑利大使说，我们现在呼吁习主席也采取这一立场，我们认为他有机会为所有国家做正确的事情。中国现在必须显示出领导力，中国自己可以做好这件事，否则我们就会自己解决朝鲜的石油问题。星期四，美国国务卿迪尔森在会晤德国外长加布里尔的时候表示说，切断石油供应，这是上一次让朝鲜回到谈判桌前的最有效的武器。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则宣布，德国将减少在平壤的德国外交人员的数量，以便对朝鲜的核野心加大施压的力度。像过去每次朝鲜进行弹道导弹试射或者是核试爆之后美国的反应一样，这一次在朝鲜发射弹道导弹，声称可以覆盖美国全景，并声称自己已经是核大国之后，美国的反应仍然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方式。周四，美国国务卿迪尔森也表示，目前外交选项仍然是摆在桌面上的。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则威胁说，如果战争开始，就要彻底的摧毁朝鲜。法新社的文稿认为，美国赞扬北京当局所做出的努力，美国似乎再一次寄厚望于中国，希望中国能够用力地扭一扭朝鲜这个中国的合作伙伴的胳膊。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则对这一战略的结果知晓感到沮丧。特朗普星期四一早表示说，中国派往朝鲜的特使看来对金正恩没有起作用。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说，刚刚从朝鲜返回的中国特使看来对小火箭人没有起到作用。特朗普称金正恩为小火箭人。特朗普的推文还说，难以置信他的人民和军队能够忍受在这样可怕的环境下生活。不过，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政府却又不停地重申说，美国不寻求更替平壤政权，只是寻求平壤的无核化。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他的推文中指出，对联合国最近两次制裁朝鲜都投了赞同票的中国和俄罗斯，谴责了朝鲜星期三的弹道导弹发射。但是美国再度呼吁采取新的措施，以便进一步孤立朝鲜，这遭到了俄罗斯的坚决拒绝，北京则对之表现得置若罔闻。中国担心全面的石油禁运会导致平壤的倒台，导致大量朝鲜难民涌入中国境内，导致美国军队驻扎在中国的边界上。俄罗斯对美国的呼吁拒绝得很坚决，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宣称，我们好几次强调制裁的压力已经枯竭了。他说，任何实施制裁的决议都意味着必须要重启政治程序，重启谈判。俄罗斯外长还说，美国无视这一要求犯了大错误。俄罗斯外长继续说，美国最近的行动似乎都是故意挑衅，要平壤采取突然的行动。各位听众，以上是要闻分析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1月30日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关注的主题不尽相同，朝鲜继续核扩散行为，虚拟货币短期内迅猛发展，首次超过1万美元创历史新高，布鲁塞尔与伦敦就英国退欧协议几近达成共识，受到以色列扣押已达100天的法国与巴勒斯坦双重国籍的律师兼记者萨利赫·哈姆里的命运，以及反对种族歧视等话题，分别占据了各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朝鲜近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实验，引发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和极大不安。今天出版的法国各报纷纷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报道。经济回声报驻北京特约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指出，随着朝鲜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北京肩上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作为平壤的主要盟国，中国对朝鲜的行为表示非常忧虑，同时重申呼吁展开对话解决朝鲜危机。该报注意到，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北京反应的速度慢了一拍。面对朝鲜的军事化，北京方面颇为尴尬，却丝毫没有改变立场。中国政府一方面正式要求实施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措施，同时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危机，另一方面则继续发出双暂停的呼吁，即美韩两国停止联合军演，以换取朝鲜终止核武计划。不过，此一主张始终未能得到华盛顿的认可。美国政府要求朝鲜必须首先降低核威胁。报道认为，北京方面绝不希望朝鲜政府垮台，因为这将促成两个朝鲜的统一，从而在其边境地带迅速形成一股与美国结盟的强大力量。报道最后指出，金正恩再次试射弹道导弹的举措可能是向北京发出的一个信号，希望北京说服华盛顿与平壤展开谈判。费加罗报特派丹东记者也发表撰文，披露了这座位于朝鲜边境地带的城市面临不测前景的情况。这座城市原本制定的发展宏图却因金正恩的核计划而遇阻。报道首先介绍了横跨3公里的鸭绿江大桥。报道指出，这座大桥造价高达3亿5千万美元，原本计划在2014年的剪彩仪式至今未能实现。北京在特朗普的压力下对朝鲜采取的制裁措施令这座城市的经济遭遇重击。今年10月边境地区的贸易下跌了 20%。 该报指出，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金正恩发动预防性打击，从而引发发生地区性冲突的忧虑之后，中国主席习近平则加紧行动，以说服其从未谋面的保护对象。本月18日，中共总书记向平壤派出特使，试图说服朝鲜重返谈判桌。然而，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言，中国的坚定立场是有限的。报道引述一名分析人士的观点指出，中国既不希望朝鲜拥有核武，更不希望朝鲜制度垮台。中国完全有可能对平壤实施制裁的同时，建立对其支持的机制。费加罗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披露了重庆涪陵一个从未使用过的核基地如今开放成为旅游景点的消息。报道指出，这个被中国政府隐瞒了数十载的核基地，距重庆仅有2小时的车程，曾是中国最具宏伟目标的一个军事计划，2010年被改造为红色旅游景点，随后经过修整于今年9月重新开放。这座从未启用过的庞大的地下电厂揭示了与朝鲜今天的核计划颇为相同之处。今天出版的其他各报也对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消息进行了报道。此外，回声报和费加罗报还分别在各自的工业与服务版业及企业版业刊出报道，报道主题分别以美国对中国铝合金板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引发两国纷争，以及中国与摩洛哥展开经济合作的议题展开。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观察中国。
近期以来对于中共19大之后中国局势的评估， 舆论界出现针锋相对的不同看法，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十九大之后中国局势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如何看待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中国局势，各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乐观者认为，中国将在强势领袖的带领下进入新时代，很快成为超级强国，投资中国分享红利是未来的潮流。悲观者则认为，新权威主义在中国并不能持久，目前的盛世只是昙花一现，中国迟早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困境，远离中国才是王道。乐观者与悲观者从不同立场与视角看问题得出的结论自然是截然不同，但是应该看到分析中国问题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否则就会离题万里。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几十个王朝更迭兴衰，当中有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在政治斗争中杀出重围的获胜者往往是盛世的开创者。这些历代雄主之所以能够开创盛世，与他们在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中纵横捭阖，经历各种磨练与考验有关。他们意志坚强，手腕高超，政治驾驭能力极强，在面对各种复杂环境时能够从容应对，在他们铁腕统治之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政策延续，因此会出现一段时间的承平繁荣时期。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的乱世绝大部分是因为弱主无能导致的。事实上，中共历史也是如此，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经历过严酷战争洗礼以及党内政治斗争的考验，最终脱颖而出，然后开创出自己的时代。而那些被指定接班的领导人坐享其成，以忍功见长，执政成就自然无法相提并论。而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过去五年废掉政法王孙永康、大内总管令计划、大将军郭伯雄、徐才厚以及王储孙政才挫败两场政变，充分展示其铁腕与雄心。美国中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十九大后习近平究竟是如日中天或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呢？形容习近平十九大后集权更上层楼，这话不假。除了之前设置各种领导小组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民族政策、港澳台事务等权力于一身，习近平还成功将一大批习家军纳入十九大核心名单。但中南海一位进程却感慨说，习近平这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在党内权贵阶层看来根本不值一提，真到习见真章时，这支小小的新军到底有多少人肯抛弃赵家追随习家还很难说。这位人士说，习思想入党章正如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理论和科学发展观是历代皇帝在太庙里的应有牌位。当年科学发展观排位竖起来时，胡锦涛不依然是政令不出中南海吗？排位的确立是常规，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和效果。浙江美国华人社会主流报纸的社论说，圈内人士还说，十九大党内权贵阶层显示巨大实力，成功给习套上枷锁，习不得不向规矩低头。习保全领袖的唯一办法就是按照党内权贵阶层的调子说话办事，同时需最大限度地保全自己队伍，保全伺机翻盘的希望。习日前率六位常委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朝圣，举手宣誓永不叛党，有人解读是向权贵和保守派低头的臣服之举。中纪委报告将孙政才、周永康、令计划等人化为野心家，也是王岐山下位前与反对势力的最后一搏，其气也奄奄。而目前中国约二十所大学竞相设立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是下面跟班们假表忠心的口是心非。看来十九大上习近平的胜败并非有统一看法认为习全胜了，而习招兵买马是为五年后平安隐退，体制和制度化战胜习个人集权的尝试，任期之主席之位搬动，王岐山、孟建柱被腰斩，习破格提拔浙江新军，都给自己和党国体制带来风险。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再次要求中国切断对朝鲜石油供应，俄罗斯指责美国直接挑衅朝鲜，特朗普推文称中国对金正恩影响力有限，美国媒体说中情局局长将取代国务卿蒂勒森，特朗普模棱两可，法国经济部长访华希望建立法中新型经贸关系，教皇方济各抵达孟加拉，柏林世界钢铁峰会取得部分进展，突破德国政治僵局，默克尔会晤舒尔茨，欧佩克决定延长原油限产期限，世界艾滋病日，世卫称全球患者超过3000万。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夏荣主持的今日经济，美国称根本扭转巨刃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还有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以及法国风光世界最丑建筑之一蒙巴纳斯大厦，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特朗普政府已正式拒绝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下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要求。据在星期四披露这项消息的《华尔街日报》分析称，此举可能加剧全球两大经济体的紧张关系。若是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2001年加入的中国可在2016年年底在全球范围内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然而，规则仅是规则，例如美国、欧盟与日本迄今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1月中美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了这项决定，并且在周四公布了这一消息。虽然特朗普的幕僚早就暗示过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但这是美国首次公开亮明立场并阐释理由。事实上，美国商务部早在10月30日发布对华贸易调查备忘录上说，北京政府无处不在地控制市场并参与私营领域，造成中国经济的根本扭曲。该报续称，这场交锋关系重大，如果一国被贴上非市场经济标签，表示其他贸易伙伴可以更自由地对这个国家征收高额关税，依据则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干预行为会造成市场扭曲，给自己国家的生产商带来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换句话说，一旦中国取得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诉讼的难度将大大提高，中国出口将获得更大优势。经济学家估算，美国和欧盟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已经让中国制造商在出口方面损失几十亿美元，他们的部分商品也要缴纳远高于100%的关税。就在一天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才宣布对现行针对进口自中国的复合木地板征收的双反税将维持不变。关于此项议题，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鹤军在近期的一次讲话当中说，美国继续拒绝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有损多边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他并强调出，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与美国和欧盟之间的争端可追溯至去年12月份。当时中国政府对世贸组织表示，2001年接纳中国成为世贸成员国的协议，要求其他成员国在中国加入世贸满15年时，自动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美国、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则指出，兑现这一承诺的前提是中国实施市场开放政策，而这一点中国没有做到。去年年底，中国向世贸贸易法庭提起针对美国和欧盟的申诉，要求美国和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对美国的申诉随后陷入停滞，但对欧洲的申诉将进入听证环节。《华尔街日报》认为，美国周四公布的决定等于是在中国投诉欧盟一案中支持了欧盟。官员们表示，这也意味着美国政府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也会采取类似立场。 美国提交的文件称，压倒性的证据表明，贸易成员并没有放弃自己长期以来的权利，即有权拒绝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价格或成本。此外，在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下，美国与美洲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在加剧。特朗普扬言要取消现有贸易协定，并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遏制世界各地对美国的出口，包括欧洲等盟国对美国的出口。不过，在世贸框架下，与中国的较量中，美国、欧洲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似乎配合密切，形成了反对中国的统一阵线。报道也提到，一位参与起草这份文件的美国高层官员指出，美国一直在和欧洲磋商，然后达成了共识。这位官员还说，大家在这件事上立场一致，这样的合作确实很不寻常。此前，特朗普任命的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六月曾向国会表示，这无疑是目前美国在贸易最严肃的申诉事务。他还表示，如果中国取得胜利，对世贸来说像是一场灾难。以上是由夏蓉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台湾中华民国国民党自从2014年再度败选之后，至今似乎仍然一蹶不振。虽然民进党执政百般出状况，但这一直也不能替国民党加分。不过目前出现一位人物颇有能替国民党少主中心的态势，他就是有马英九第二之称的蒋经国的孙子，现任的台北市议员蒋万安。台湾的国民党是否有希望能够起死回生？本台本次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东豪您好。
您好，大家好。
东豪，这个国民党就是台湾的蓝营的选民中哦，有第二个马英九出现了啊。那国民党似乎要改革，根据这个蒋万安的这个方式是要打破寻财方式，您谈一下好吗？
好的。蒋万安非常年轻啊，他有美国的律师执照。那最重要的其实他是蒋介石家族的第四代，蒋经国的孙子。那他有几个特征，一个就是蒋家血统，这个会让他的政治背景带了一点贵族的气息。然后第二个呢，因为他的年轻，他外貌很吸引人，尤其在台湾的妇女选票里面，很多人很喜欢，一些婆婆妈妈们非常喜欢蒋万安。那台北市里面蓝军的支持者本来就有一个40%的基础，所以蒋万安这一次在国民党的台北市市长的这个候选里面呢，他就比另外一位很资深的一直想选台北市市长的前立法委员丁守中来得亮眼。那蒋万安其实这段时间能够冒出台面还有一个原因哈，就是因为无党籍的这个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跟民进党的关系闹得非常僵，两边看起来是不容易合作。那因为这个关系会让国民党觉得在台北市的胜算更大很多，所以这时候蒋万安他不到40岁，他相对年轻很多，然后他又有妇女票，然后又是一个新鲜的面孔。我们有时候在开玩笑讲说他就是台湾台北政坛的小鲜肉。那他当然也有提出一些主张哈，比如说他想吸引年轻人，他认为国民党要年轻化，所以国民党应该对于提拔新人上面，比如说在明年台北市市议员或者地方的县市议员选举上面要多提年轻人，而且因为他们会有党内初选，初选的时候呢，对年轻的这些参选人你要给他加权计分因为他不像是现任。那他这些主张哈，
加权实际上
的
做法怎么做？
加权计分简单讲哈，比如说如果满分是100分，那年轻人或者像台湾的民进党是对年轻人，他可以加10%，加10%，然后如果你是特殊族群，可以再加个5%，那你就可以变成最高可以拿到115分，那如果现任的民 代表你只拿到100分、
嗯、
然后这个新人加权之后拿到115分、嗯、那他就会考虑提年轻的人而不是提原有的、
嗯、
那如果原有的那个民意代表他参选，如果说他应该要达到100分，那他就90分、
嗯、
然后新人加权是115分，那一定是提新的人，民进党会把这个机会给新人、
嗯、
那蒋万安的主张其实不复杂，就是选民进党、嗯、因为他被民进党打败了、
嗯、
那整个国民党的民意代表，因为民意代表其实是产生国民党领导班子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嗯、
那你先当了民意代表，你才有机会当县市首长，进而才能去领导一个政党、
嗯、
那国民党现在很麻烦，就是他现在领导的人甚至是都已经要70岁了、
嗯、
60、70岁的人还在领导一个国民党，这个相对于整个社会来讲你一定会脱节、
嗯、
可是他完全中间找不到人，所以蒋万安我刚才讲到说他除了外貌帅哥一个、
嗯、
还有一个他相对年轻、
嗯、
所以国民党要么就是60几岁，要么就直接跳到蒋万安这个年纪，对，40岁以下，40岁左右，他中间没有50岁的人，所以这也就是国民党的麻烦、嗯、
中青代断层
这个样，对，因为简单讲50岁50到60这个10年应该是一个政党里面最重要的核心骨干，
嗯，
可是国民党在这一块非常脆弱，
嗯，
但是政治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是你人才如果不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培养，他不会忽然间跑出来，
嗯，
所以国民党在台湾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你永远看到就那几张面孔，他是老面孔比较多，
嗯，
那相对来讲民进党就是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新的脸孔出来，
嗯，
那蒋万安算是新脸孔，可是蒋万安有一个特别哈，或者说也是一个能不能被推广的一个经验，就是说他的政治血统很特殊，
嗯，
因为蒋家在台湾不管你喜欢他也好你讨厌他也好，
嗯，
蒋家就是一个贵族神话，
嗯，
啊，他在整个中国历史也都是一个贵族神话，他已经变成一个贵族世家了哈，
嗯，
那这样子的人本来在选票上就会有一些特殊的魅力，再加上他又年轻又帅，所以他的这个崛起很快，他才刚刚当台湾的立法委员，
嗯，
到现在为止也不过1年多，可是呢他会却成为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候选里面很快他不到半年的时间，
嗯，
他现在变成最亮眼的一颗明星，
嗯，
而且看起来是有机会威胁柯文哲，
嗯，
那如果柯文哲真的跟民进党闹翻了，那蒋万安当台北市市长的几率就很高，
嗯，
而在台湾来讲台北市市长这个位置是最接近总统，
总统，但是蒋万安他顶多只能够当个台北市长，他不可能选上台湾的总统嘛，
现在言之过早，因为台北市市长这个职位的能量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嗯，
那如果蒋万安有机会当台北市市长，
嗯，
又连任，啊，这大概就8年的时间，
嗯，
你就很难估算那个时候蒋万安会是如何，
嗯，8年，
但是如果他没有台北市市长，比如说明年如果国民党真的提名了蒋万安，蒋万安就算选输，
嗯，
因为他年轻，
嗯，
他还可以卷土
再来，还是有翻身的可能，
对，不管怎么看，
嗯嗯，
对，他因为年轻就是本钱，
嗯，
不管怎么看蒋万安在未来的只要他本身不犯错哈，
嗯，
像蒋万安这种条件的人，他只要不要犯很严重比如说金钱的问题，
嗯，
不要犯这种感情绯闻，这两个事情不要碰的话，嗯，这样子的人在现有的台湾的政治条件里面，蒋万安在未来10年里面一定会在国民党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嗯，他好好的为什么从美国回到台湾来呢？在美国不是好好的有律师事务所开的有声有色的，
啊，是，对，这点蒋万安在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有谈到，
嗯，
其实他那个时候第一个考虑其实是他的小孩，那他的小孩那个时候准备要上幼稚园了，啊，可是他们普遍遇到很多台裔家庭的一个困扰，就是父母是讲中文，可是他的子女却是用英文在交谈，
嗯，
他的小孩子可能听得懂中文，但是他不会用中文表达，
嗯，
那蒋万安有谈到说他其实并不希望他的小孩是变成这样子一个状况，所以他们后来决定回台湾，
嗯，
他希望他的小孩子是能够讲中文的，所以他就选择回来。他刚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还是先当职业律师，
嗯，
他主要处理的是商务性的案件，
嗯，
那当然后来啦家里的因素各方面，所以他后来才从政，
嗯，
那当然他做从政的时候其实是有准备的，
嗯，
所以看得出来蒋万安的父母其实对于蒋万安的路是有一些影响力的，
还是有栽培的啦，像那个他爸爸那个张孝炎是吧，蒋孝炎是以前的那个外交部长，
蒋孝炎，
嗯，
他们是有帮他去做一些铺排，
嗯，
那因为他很清新，所以呢像一张白纸，
嗯，
对，看得出来他在国民党基层政治里面蒋万安是有吸引力的，
嗯，
这是他先天上怒讲，因为他是蒋氏家族的一员，那种先天的贵族神秘在蓝军里面很容易帮他加分，
嗯，
所以这是他的优势，
嗯，
一般年轻人是不会有这种条件的了。
那在一个政治上坚持不断创新的这个蒋万安，他真的能够撼动国民党早已根深蒂固这个保守的政治文化吗？
这个恐怕不容易哈。那么讲是因为蒋万安自己本身从政的时间其实非常短，他自己立委才当一年多。我们这么讲，我们可以蒋万安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哈，一个是他外在的形象，年轻帅气，然后蒋氏家族的这种贵族气息会让他在台北市这种都会区啊，在选举时候有一些优势。可是政治上的蒋万安其实是还是一张白纸哈，这张白纸里面，你可以从台湾的立法院的表现里面，你不容易找到蒋万安有什么的。那边怎么讲？他像一般白纸，或者像一杯白开水一样，他没有犯错，但是他有没有做的特别亮眼、特别好的事情，你也感受不到。我这么讲的意思，并不是说蒋万安没有在做事情啊，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立法委员的表现，并没有比其他的立委来的突出或者亮眼。所以不容易看到他在主张什么，或者是表现什么。因为蒋万安他的，比如说他的服务处跟国民党，他在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服务站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他们在经营基层这件事情上来讲，你也看不出来说他需要特别如何。这么讲也许有点不公平哈，可是我们一般看到的蒋万安其实是他年轻靓丽的那一面，再加上家族的那种神秘贵族气，但是真实的蒋万安呢，他像个白开水一样，你不晓得他未来是什么味道。那因为他从政的时间太短，你也很难判断说，比如说过去国民党，后来在新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领袖，这个赵少康，赵少康从台北市市议员时代，他的质询就非常锋利，哪怕即使是遇到国民党的台北市市长，赵少康依然有表现，后来赵少康当了这个立法委员的时候，他依然有表现，他后来入阁成为台湾第一任环保署署长的时候，他依然有政策上的主张。像赵少康来讲，当年从政的时候也很年轻，学者从政被提拔，但是一路走过来，你看得到这个人的轨迹。可是蒋万安缺乏这一块，他出身姓蒋，然后在美国念书，拿到律师执照，回到台湾之后，一从政就是立法委员，而这样子的一个速度，不是平民老百姓会有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蒋万安在讲说，国民党要鼓励新人，鼓励新人。其实蒋万安自己本身的结构被拔擢起来的过程，就不是一般年轻人能够有的机会，所以有点讽刺哈。好，可是当然这不妨碍蒋万安去做这些主张啊。
对，你这样讲，那你这样讲是不是？那你这样子讲是不是说蒋万安应该先修点政治学？
政治学其实不用学，他们家学渊源哈。我们那么讲说。蒋万安有形象，有他的形象，有他的外表，有他的魅力，可是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蒋万安的主张，他做了什么，这一块现在是白纸，
白的，
他并没有一个自己的主张。一个成熟的政治人物，他除了要外表的吸引力，还有他的内涵。可是蒋万安的内涵是什么？事实上这一块是很模糊的。那某一个角度讲，也因为它模糊，所以它能够被攻击的东西很少，所以政治上是非常有趣的。它是因为它模糊，它因为像一张白纸一样，所以你反而不好批评它什么。那蒋万安因为国民党的那种特殊文化，我刚才讲说他的外表，他姓蒋，但这个时候反而让他异军突起，反而比原来很资深但是现在显得有点老迈的丁守中来讲，蒋万安反而对国民党的支持来讲特别有吸引力。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像蒋万安的太太，你在媒体上几乎很难找到他有什么新闻。他跟比如说过去国民党党主席连战家族连胜文，完全不一样。像连胜文跟他太太，每隔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在影剧版或者时尚版看到他们这对夫妻的事。那蒋万安他们在这一块也是一张白纸，他对自己的隐私权这一部分保护得非常好。
这个蒋万安这个妻子的这个夫家是谁呀、
我们不了解，不了解，
白纸一片，
这个都不了解，
所以要靠蒋万安这个少主中心还不是那么有希望的了。
他还有机会，蒋万安非常有机会哈、就是说他只要不要在金钱或者是绯闻这种，因为政治人物杀伤力最强的是两件事情哈、台湾不少政治人物都栽在这两件事情中，一个就是金钱丑闻，一个就是绯闻。那蒋万安只要没有在未来，因为他从政时间非常短哈，才一年多，就是他未来他只要不要有这两个陷阱，你可以预期在国民党现在40岁左右的人里面，蒋万安会特别亮眼，
所以还是可以期待了。第二个马英九，
他会有角色。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谈蒋经国的孙子蒋万安是否能够替台湾中华民国国民党起死回生。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英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境与发展还有法国美食，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住在巴黎或者是曾经到巴黎来过的游客都知道，巴黎有而且是仅有两个地标性的高大建筑，一个就是埃菲尔铁塔，另一个是在巴黎市中心的唯一的摩天大楼蒙帕纳斯大楼。这两个高大的建筑物耸立在城中，遥遥相望。那么如果说建于19世纪末的埃菲尔铁塔是当时法国工业和建筑成就的典范，在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以后，如今已经成为巴黎的象征和巴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建造之初和埃菲尔铁塔一样被强烈反对过的蒙帕纳斯大楼的命运就不同了，从建成起到现在一直遭人诟病，认为它有碍市容，和巴黎根本不配。但是这种局面有望在几年后得到改变。从2019年开始，超过3年的改造工程有野心让这座黑乎乎的大楼彻底的改头换面。蒙帕纳斯大楼1973年完工，楼高210米，有59层楼，启用时还是欧洲第一高楼，现在也是法国最高但是是欧洲第9高的摩天大楼，也是巴黎除了埃菲尔铁塔以外的最高建筑。大楼建于同名的地铁站之上，大部分的楼层是办公室，第56层是公众观景台、纪念品商店和餐厅。在视野良好的时候，方圆40公里内的巴黎市景色都一览无余。但是这个大楼突兀的外观和周围整齐的奥斯曼风格的街景难以融合，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有严重的违和感，经常被人指责是破坏了巴黎的整体市容，是超高大楼的负面教材。而巴黎人流传的一句笑话说，大楼的顶端提供全巴黎最美的视野，因为那是全巴黎唯一看不到那栋大楼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座大楼完工后2年，巴黎通过了禁止在市中心新建摩天大楼的法律，这也算是这个大楼给巴黎带来的一点贡献吧。不仅巴黎人认为这座黑乎乎的大楼丑陋不堪，不配存在于巴黎，而且似乎它也在全世界的游客中不讨喜。就在2008年网上虚拟旅游举办的投票中，这座大楼在全世界最丑陋的建筑物中排名第2，仅次于美国波士顿的市政厅。除了丑陋的外表外，蒙帕纳斯大楼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在修建时使用了有污染的材料石棉。用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这座大楼不仅楼身灰暗不透明，沉重感墙显得沉闷，又浪费资源，另外还有石棉的污染，而且功能单一等等缺陷，真的是令人质疑它还有什么理由出现在巴黎呢？但是最近几天，蒙帕纳斯大楼突然用另一种方式引人注意了。本周二，这个大楼的管理委员会宣布了整修工程的计划。据悉，为了给蒙帕纳斯大楼换上新装，2016年就开始向全世界招标，最后由法国3个建筑公司组成的团体中标。改造工程将于2019年底开始，耗资过亿，有望在2024年巴黎举办夏季奥运会之前竣工，为巴黎增色添彩。从公布的电脑效果图上可以看到，改造后的大楼由现在的黑灰色水泥外表变成了银白色的玻璃结构，底层还有现在讨喜建筑师们的植物墙，绿色和银色相结合，加上顶层的透明玻璃外形的暖棚，也让大楼的外表显得更加轻盈。当然仅仅是外表美的改造方案也未必能够中标，现在的建筑标准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就是要节能，要环保，要与时代的要求挂钩。所以中标的改造工程还包括要将如今210米高的建筑加高18米，将有一个农产品的暖棚和850平方米的太阳能光合板结构，将为大楼提供将近一半的供电量， 加上自然的通风设备，对原材料的再使用，蒙帕纳斯大楼的改造工程也将成为环保计划的典范，节能又低碳。一句话说，改造后的大楼将更加环保，使用的材料将使原来毫无个性的水泥结构楼身更加透明，更加轻盈。除了外表的更新外，大楼的接待能力也将翻倍，从现在每天接待6000人增加为12000。另外，据介绍，此次蒙帕纳斯大楼的改造工程也旨在一举两得，要解决石棉污染问题。虽然在2006年的工程中已经拿出了大楼中 90% 的石棉材料，但是还剩 10% 存在于建筑物中的非公共区域，所以经过这一次大型的改造工程后，大楼真的是将获得新生，将翻过石棉污染的一页。经过深刻的改造后，大楼的能源消费量与现在相比将降低10倍。建筑师表示，他们的目标还要让大楼成为一个24小时不间断服务、具有多重功能的场所，吸引巴黎人的到来。用建筑师的一句话概括来说，就是要让蒙帕纳斯大楼彻底的改头换面，希望这座命运多舛的大楼给巴黎街景带来新的惊喜和现代化的色彩。法国风光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再次要求中国切断对朝鲜的石油供应，俄罗斯指责美国直接挑衅朝鲜，特朗普推文称中国对金正恩影响力有限。美国媒体表示，中情局局长将取代国务卿蒂德森，特朗普模棱两可。法国经济部长访华，希望建立法中新型经贸关系。教皇方济各抵达孟加拉进行访问，柏林世界钢铁峰会取得部分进展，突破德国政治僵局，默克尔会晤舒尔茨，欧佩克决定延长原油限产期限。世界艾滋病日，世卫称全球患者超过3000万。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Jane Pickin 所演唱的 La Gadou，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Du mois de septembre au mois d'août, faudrait des bottes de caoutchouc pour patauger dans la gadou, la gadou, la gadou, la gadou, ou la gadou, la gadou. Une à une, les gouttes d'eau me découlinent dans le dos. Nous pataugeons dans la gadou, la gadou, la gadou, la gadou.Un peu sous le ciel gris bleu d'amour et d'eau de pluie. Puis mettons en marche les essuie-glaces et rentrons à Paris. Ça nous changerait pas d'ici. Nous garderons nos parapluies. Nous retrouverons la gadou, la gadou, la gadou, la gadou.Abominable. Heureusement, tu as ton imperméable. Mais ça n'empêche pas la gadou, la gadou, la gadou, la gadou. Ouh, la gadou, la gadou. Il fallait venir jusqu'ici pour jouer les amoureux transis et patauger dans la gadou, la gadou, la gadou, la gadou. Ouh, la gadou, la gadou.Le ciel gris bleu d'amour et d'eau.
sommes à Paris, l'année prochaine nous irons dans un pays où il fait bon et nous oublierons l'Agadou, l'Agadou.